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30天？一位犹太人说，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3年一死，4-5亿人。警察说，看看我们这里就知道。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邪恶的药物迫害与人体实验仍在持续。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从正月初一50,000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文化频道：茶余夜话，心疼。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30天？李洪志师傅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于今年1月20号美东时间晚10时许发表后，至2月19号发稿截止时将满30天。
自2000年1月19日师傅照片静观世间开始，李洪志师傅在明慧网发表的短文、长篇讲法和贺词等共计229篇，其中《为什么会有人类》是最新的一篇，从关注度看，已一跃成为迄今为止所有新经文受关注度的前第16名。位居关注度第一位的是2015年5月发表的《论语》。
法轮大法的经文李白言白，内涵深奥，并非信息爆炸时代人们日常所沉溺的题材，因此从《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所受的关注，足以管窥此文不同以往的读者幅度和震撼效应。一名新加坡读者的姐姐1998年底曾开始修炼法轮功，转年的7月，中共开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她听信谎言放弃了修炼，还时常说些不敬之言。此次在电话中为他阅读此文，他静静听完并回答说，听明白了，要做好人。明慧网《神仙出山谢圣王》一文中的神仙表示，我们修了几千年了，终于明白了，解谜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全文2600多字，但信息量很大，每位读者阅后无论得到多少都是很大的福果善缘。下面摘录几句，以想尚未阅读全文的朋友。
苦能消罪业是一定的，痛苦与矛盾中人还能保持善良，就会积功德，从而生命得到提升。
幕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
一切乱象都是神在最后安排的，目的是考验众生能否得救度，同时苦也能在这过程中消罪业，一切为救人回天国世界而为之。
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
人生在世多积福德，为的是用来积累铺垫自己回天之路，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为换取人生的一时一世的幸福。
关于关注度，明慧网中文版的关注度是体现读者关注的计量，而非实际访问量。主要原因是：其一，近24年来，中共针对法轮功封锁网络，众多中国大陆法轮功学院无法直接访问；其次，编辑部为大陆同修提供了一键下载全日文章的安全服务，这部分访问量无法正常计入；第三，迫害环境下，很多大陆读者不懂，不敢突破网络封锁，依靠大陆法轮功学员志愿自费兴办的资料点才能获得明慧网信息。为了大陆义工的安全，编辑部对大陆印刷品的发行量不统计。简言之，到目前为止只有关注度，也就是不分访问量。
下面是一篇发表在明慧网上的文章，题目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作者袁冰，美国。编者按：神迹不是没有，而是发生之后，不信神的人总会刻意抹去有关的记录，而当事人和见证人也渐渐淡忘和被淡忘了。古今中外如此，无神论更让人不愿相信神迹的存在。所幸在神迹发生的时代，明慧网发表了众多的第一手记录，这些重要的历史见证未来可能被人视为神话，但我们仍希望后人将这些珍贵记录忠实地保留下来，无论是否理解，是否符合个人的观念。神迹的展现与不展现都是神的慈悲，都是对人有益的。美东时间2023年1月20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授权大纪元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此文开头写道，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李洪志大师的这段话令我不由想起了一件与他有关的往事，这件事见于明慧网2015年11月6日刊登的《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五》一文中，作者是一位大连法轮功学员，曾先后参加过李大师1994年3月27日和7月1日在该市举办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传法班。文中记述道，李洪志大师来大连举办第二次传法班时，严令当地学员不准安排他住高档酒店，谁拿钱也不行，只能安排到出差人住的一般的小旅馆武汉宾馆。就在这次传法班期间，一天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来电话说，有法国人从国外专程来中国要求见李洪志大师。李大师说，我知道他们是来给孩子治病的，告诉他们去找别的气功师吧。可电话又来了，说务必要见，并已准备出发了。李大师听后说了一声，来就来吧，有缘来就见见吧。来客一共四人，包括两位法国人，两位中国人。作者领着他们到了武汉宾馆，在李洪志大师的房间安排见面。因设备简陋，在屋里只好请他们坐在床上，作者和别的学员站在门边。李洪志大师问道，说说吧，什么事？翻译先介绍了两位法国人的身份，原来他俩是父子，犹太人，入籍法国，有大集团的产业。那父亲先开口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知道当今的人类非常危险，有末节之灾，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能救法国人，能救犹太人。我们考察了很久，我们知道那就是您，中国的气功大师李洪志先生，于是我们来求见您。他单刀直入，说出来这样一番话。他接着说，我们的神让我们来请您去法国，去救救欧洲吧。您去法国的一切手续费用，我们全权负责。那祈求的语气和表情，让在场的作者好感动。李洪志大师很亲切地说，你们知道你们几个人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吗？功德无量啊。还有其他的事也说说吧。那年轻的法国人接着话题讲述起来，原来他有个七八岁的儿子，天生大脑迟钝，不会说话，不能自由行动，流口水，在多少个国家到处求医无果， 希望李大师救治。李大师说，把他的照片给我看看。法国客人回答说，我们没带照片，但有录像带。作者立即跑到服务台，结果因为宾馆档次不高，没有录像机可借用。李大师说，不要紧，你们现在开始想孩子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李大师又说，想得再清楚一些。作者回忆说，就只见师父用双手在床前画了一个人形，眼睛盯着看了一会儿，之后师父定定地看着说，我看是好了，那边应该在这个时间段有反应，你们去打个电话问问。作者又赶忙跑去服务台，结果这家宾馆竟然没有开通国际长途。法国客人说，不要紧，我们回宾馆再打，再说现在巴黎是早晨4点多，太早了点。他们要离去了，李大师说，来，我让你们体验一下法轮，你们把手伸出来。接着李大师凌空向着他们的方向用右手画了圈圈，过了大约10分钟，问他们有没有感觉。那位父亲说，一股力量从手心涌进身体，非常强烈，而且很热。问起儿子，他说，我全身震动，力量很大，手最厉害，都15分钟了还放不下来。过了3个小时，作者在自己家里接到翻译的电话，他哽咽着说，刚刚给法国去了电话，他太太便说，你怎么才来电话？4点多钟时，我突然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震醒，房间里非常光亮，我想到是不是我家先生找到了中国的那位气功大师，他给发功了。孩子怎么样了？我马上跑到孩子的房间，一进门看见孩子在床上坐起来，见我进来就开口问道，妈妈，我怎么了？发音清楚准确，从来没有过的事。他太太抱起孩子，激动地痛哭失声，他一直等候着他来电话。李老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听到这里，作者的泪水也禁不住地滚滚流下。翻译又说，他们想晚上同李老师见见面，急着明天就想赶回法国。于是当天晚上，作者安排了一家饭店，请法国一行4人同李大师一起就餐。听他们讲了打电话的过程，自然又是一番感谢和激动，边吃边谈，又一次敲定了请李大师去法国的事。席间作者用相机照了几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墙面上有许多作者看不清的影像。李大师说，来了许多神，他们的犹太神也来了，你知道犹太神是谁吗？就是你们知道的诺查丹马斯，400多年前的诺氏预言兑现了 99%， 他就是来告诫人们会有大劫难，所以他最后的那个人类毁灭的预言，人们就会相信，这个灾难定下来是真有的，但我来传法就不能按原来的安排走，我会给变的，那个大劫难不会存在了，但坏人会被清理的，人死的太多了，相当可怕的。重温这篇大连法轮功学员的回忆，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法国父亲的话，我们知道当今的人类非常危险，有末劫之灾，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能救法国人，能救犹太人，我们的神让我们来请您去法国，去救救欧洲吧。读完这段话，回头再想想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所说的，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李洪志大师的话可谓真实不虚，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啊。
接下来请听明慧网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三年一死四五亿人，警察说看看我们这里就知道。
请听明慧网报道，题目是三年一死四五亿人，警察说看看我们这里就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8日。2022年底，中共病毒、新冠病毒新一轮疫情大爆发期间，山东的一位警察在接到海外退党义工的电话时呼救说，我们这里一村一村的死，请救救他们。针对三年一死四五亿人，他说，我相信，看看我们这里已死多少人就知道了。这位警察，本文我们称之为陈元，接到海外张女士的真相电话，听明真相后，他同意退党。当张女士问，你家人怎么样？你也去跟他们说退了吧。陈元哽咽着说，都死了，他们都在某镇的农村里，那个镇有十几个村，一家一家的死，一村一村的死。前几天我看到当地的一个报告说，近几天就死了4500人，现在天天还在不停的死，请救救他们吧。张女士着急地说，你赶快把你父老乡亲的电话给我，我给他们自救的方法。陈元说，好的，我有的是电话，但就不知道是否还活着。他接着就开始读电话给张女士。张女士告诉陈元，刚开始武汉隐瞒疫情时，我电话打到附近郊区的一位村长，从他那得知封门封户，就是把门窗都用木板条钉死。他说他太太染疫了，过两天如果死了，这八口人就不许出，有可能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死。张女士还说，我告诉村长做三退和念九字真言的自救秘诀后，村长激动地说，大姐，我现在就剩你这根稻草了，你说啥我都听。全家三退后，村长的太太因为病重，一开始念不出来，他们就一家大小站在村长太太跟前，一起念了20多分钟。慢慢的，他一边哭，一边念，就念出来了，一声比一声高。这个秘诀真的让很多的人活过来了。你看看，怎么把这个信息赶快告诉家里人，去救你们的父老乡亲。陈元说，好的，我知道了，我再找一些电话给你。接着陈元安静地听了张女士给他读李洪志师傅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还跟他讲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说，中国疫情三年多来已经死亡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时会死5亿人。他说，我信，看我们这里这样的死就知道了。当张女士提到因拒绝放弃修炼，坚持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迫害事实时，陈元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在救人，我跟你揭露一些内部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我们这儿有两个女警察特别的变态，他们用非常阴毒的手法折磨女法轮功学员，我把他们的电话和名字给你，劝他们不要做这样的事了。昨天他们才又抓了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回来。陈元说，这两个女警察比男警察还变态，做一些残暴的性虐待行为。他们把女法轮功学员的衣服脱光，把双手用手铐铐在窗户的栏杆上面，然后用电棍去电击他们的乳房和阴道。他揭露道，要不把他们的四肢绑在床上，像个大字一样，然后把振动器长度十几厘米，直径大约2厘米，就插到女学员的阴道里面，一震就好几个小时。他们还到处传扬，他们是学了明朝十大酷刑什么书的，本身也是女的，就干这缺德事。陈元说，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的警察这么变态，还是人吗？你跟他们讲讲吧，停止作恶，对他们好，也可让法轮功学员出去救更多人。他还说，我还会打听更多的号码然后给你，我不能去讲，就拜托您了。陈元还揭露了当地一个善良村民因救人被关入精神病院，迫害至奄奄一息的案件。他说，某镇某村的 A 村民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他看人死得太多了，也跟着做法轮功学员做的事，贴横幅劝三退，也被抓了，后来还关到精神病院，还给他打毒针，在里面的时候用了十几样酷刑折磨他，强迫他服用大量精神病的药物，捆绑、毒打、镣铐，什么招都有，快死了才放出去，现在在家里快不行了。陈元说，就这个人的事件就牵扯了很多人，村民举报，警察抓捕，精神病院折磨，牵扯作恶的人多了，至少也有100多个。他说，他想救那些村民，那些村民却举报他，现在的人都不知好歹了。张女士告诉陈元，疫情之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2020年3月19日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听到这里，陈元说，我想起来了，我再告诉你几个警察的号码好吗？你帮他们退党，也救救他们，我只是想少死点人。另外，我在派出所工作了很多年，还认识一些记者，他们的电话我也都给你，希望他们也能清醒过来。谈话中，陈元说，你还得救救我的同学，他是派出所所长，他可是迫害法轮功的铁杆啊，他最近有点动摇了，开始有点想悔改的意思了，因为他的孩子得绝症了。他说，我这个同学是老年得子，有一个女儿，他妻子是高龄产妇，生下来后就难产死了，现在18岁的女儿得了癌症，在肿瘤医院天天痛得要死要活的，有一天痛了一个晚上，他哭着跟他爸说，你干脆叫你的手下打死我吧，不想活了。张女士说，你把他的电话给我吧，我希望他能回头是岸，女儿还有活的可能。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德国莱茵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2月11号在曼海姆闹市区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传递真善人精神，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争签制止迫害。一位来自突尼斯的女士告诉学员，感谢你们今天站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望。他鼓励学员要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坚持到底，迫害终将会被制止。曼海姆是一座大学城，许多市民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人们对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及践踏人权的行径表示震惊和痛心，鼓励学员要坚持不懈，水滴石穿，迫害最终将被制止。施特贝尔女士得知法轮功的精神理念是真善人，她表示认同。他说，这个原则适合所有人，人们应该遵循真善人做人。
意大利法轮大法学会代表1月26日到罗马意大利总统府递交了请愿签名表，呼吁意大利政府要求中共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停止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以及允许国际器官活摘调查，同时敦促意大利政府强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对中共活摘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展开国际调查。意大利参议院议员罗伯托·皮兰对法轮功学员代表说，中共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绝对是既定的， 严重的和暴力的。它剥夺了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所赋予中国人的权利。因此意大利政府和议会应采取明确的立场，保护在中国和世界上修炼这种功法的人，这非常重要。意大利前国会议员、欧洲禁止酷刑委员会意大利代表伊丽莎白·赞帕鲁蒂女士对法轮功学院代表说，我们的国家意大利以暂停死刑而闻名于世，我们有责任在各种场合制止共产党政权强行摘取法轮功良心犯器官的暴行，从这些以真善人为原则的修炼者身上摘取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所施加的前所未有的暴力。
台湾法轮大法青年学员于2月9号至11号在云林斗六环球科技大学举办为期三天的交流营，在学法中，青年学子均感受到大法的力量洗涤人心，让自己找回修炼如初。此前2月3号至5号，台湾法轮功学员在云林科技大学举行第13届明慧冬令营，约80余位年龄从4岁到12岁的大法小弟子和30余位家长参加。台湾桃园内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2月11号在一所地区的高中校园举办集体晨练，练完功后，学员们一起攻读李洪志师父的经文，以及交流彼此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修与练的体会，以此拉开美好一天的序幕。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邪恶的药物迫害与人体实验仍在持续，好人被投毒与囚禁精神病院的时代应立即结束。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和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室已不复存在，而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用药物迫害与做人体试验的罪恶，造成致疯、致残、致死的事件大量、广泛且持久，残忍程度令人震惊，却至今依然不被民众广泛知晓。一提中共，不明真相的既得利益者就因舆论宣传所惑，说中共是好的。如果提起中共历次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有人又说，那些都过去了，中共现在在变好。中共真能变好吗？还是既得利益者昧着良心不看真相呢？
第一部分，令人发指的药物摧残，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2月27号，至少有865名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曾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遍布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还有许多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直接参与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投毒与人体实验，有的被药物迫害长达十余年。大量原本身体健康、思维敏捷的法轮功学员因投毒被摧残至呆傻、癫疯、内脏损伤、致残、致死。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事实真相有待更多人勇于站出来揭露。实施的药物包括冬眠灵、冬眠一号、健忘药、迷魂药、毒品、春药、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和其他不明药物等等。被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迫害后，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乏困无力、言行迟缓、胸闷气慌、记忆力迅速下降，更甚者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生理失调、昏睡不起、痴呆、思维错乱、狂躁、精神崩溃等。有的药物直接伤及内脏各器官，使人痛苦异常、剜心的难受，满地打滚，浑身抽筋，五脏六腑一起向外涌，心跳加速到极点，胸腹肿胀，器官衰竭，拼命撞墙撞头，生不如死。中共投毒的手段不仅残酷，而且邪恶，杀人不见血，这是中共强迫转化与虐杀封口、掩盖酷刑黑幕的另一种手段。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振芳在马三家教养院、辽宁女子监狱遭受了几十种酷刑，多次生命垂危。辽宁女子监狱担心她出去后揭露教养院与监狱的黑暗，为了让她闭口不言，就在她离开监狱之前给她注射了不明药物。 丁振芳在要回家的前夕被毒死在辽宁女子监狱。山东省平度市的610洗脑班里，公安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张富珍强行按倒，呈大字形长时间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据目击者说，警察将张富珍的衣服扒光，头发剃光，折磨侮辱他，而后强行给他打了一种毒针，不知什么名，打上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
第二部分，成都新津洗脑班的罪恶，邪恶的药物行凶与毒杀。新津洗脑班对外谎称法治教育中心，位于四川成都市新津县花桥镇，通过精神折磨、恐吓、心理暗示、暴力、药物迫害、虐杀而不留痕迹等各种方法，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直接造成至少七人被虐杀，至少五人是被毒药毒杀，多人被迫害致残致疯。谢德清，男，69岁，四川省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并退职工。2009年4月29日上午，谢德清夫妇在四川省成都高新区法院外被绑架，并被劫持到新津洗脑班。短短20多天后，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的谢德清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小便失禁，滴水难咽，并伴有严重的心绞痛。回家四天内，谢德清老人多数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昏迷中手按住心脏部位，艰难地辗转呻吟，痛苦万状，如内脏在撕裂。5月27日晚含冤去世，老人离世时双手变黑，遗体也逐渐变黑，呈现毒发状态。刘生乐，女，53岁，住成都市新都区，2003年4月5日下午散步时被绑架，15天后被劫持到新津洗脑班。刘生乐在家人被逼交1000元罚款后，于5月23日被接回家时的情景惨不忍睹，赤脚，头肿，胸部青紫，腹部肿大，口吐白沫，全身疼痛，整天用手按着腹部，与谢德清症状相似。刘胜乐回家仅三天，便于5月26日上午死亡。陈金华，原温江区和盛镇副镇长，2010年5月28日被绑架至新津洗脑班。陈金华在家身体健康，洗脑班却在第二天就强行将陈按住给其输液，一瓶药水还没有输完，陈金华就气紧气喘，呼吸困难，就没输了，次日还要强输，陈极力反抗，坚决不输，同时呼吸困难越来越严重，喘气不盈，喉咙极度嘶哑，说不出话来，目光呆滞，生活不能自理。陈回家后，人们看到陈金华神色很不正常。因篇幅有限，本文此处其他十个案例省略。
第三部分，中共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参与药物迫害与人体试验。案例一，山东18岁少女郭雪莲被不明药物摧残至精神失常。郭雪莲，女，1982年出生，山东潍坊昌邑市丈陵镇郭家上团村人。她从小聪明伶俐，纯真可爱，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在学校里很是得到老师同学的好评。1998年，她看到父母及身边的人学练法轮功，身心受益很大，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2000年10月，雪莲去北京上访，当时北京大法弟子赵鑫被北京警察迫害的生命垂危，雪莲就与其他工友一起照顾赵鑫。赵鑫于2000年12月11号含冤离世后，雪莲在北京街头散发传单，告诉人们赵鑫被迫害致死的真相。不久，雪莲被抓，押送到北京大兴县新安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在劳教所，因不看污蔑法轮大法的电视，喊法轮大法好，雪莲被多名警察扑倒在地暴打，恶警赵磊、白某某等将他绑起来，用四根电棍同时电他，他头顶有两处被电棍电破出血，伤口化脓，长达2年时间才愈合。 后来，恶警给郭学莲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又在他的饭里放入不知名的药片。投毒几个月后，郭学莲精神失常了。当他父亲被通知去接学莲，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郭学莲面无表情，两眼直直的，眼珠不转，目光呆滞，脚腕肿得很粗，可能是戴脚镣戴的。路上郭学莲一直木呆呆的不说话，可能被打了安定针。可回家后只一顿饭的功夫他就发作了。知情的村邻都哀叹，好好的一个孩子被坏人糟蹋成这样，真是可怜呐，这是什么世道啊。案例二，33岁黑龙江农民居亚军遭药物迫害，回家不到两天死亡。黑龙江省阿城市玉泉镇普通农民居亚军，男，33岁，身体非常健康，为人忠厚老实，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好人。只因他坚信真善人，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长林寺劳教所。大约在2001年10月21号下午，他被抬进长林寺监狱卫生院强行注射不明药物。从此居亚军头抬不起来，神志不清，嘴张得很大，大口大口地喘气，说话艰难，并用手不停地指着手臂说，打针了，打针了。劳教所为逃脱罪责，2001年10月24号送他回家，到家不到两天就含冤离开人世。案例三，36岁的林凤被药物迫害至肾坏死，回家两月后身亡。林凤，女，36岁，家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五凤镇四村九组。2002年腊月30号，林凤在顺庆区马食铺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徒绑架，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四川成都龙泉驿女子劳教所。林凤因不放弃信仰，坚持练功，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肾坏死，神志昏迷，全身浮肿，经常不省人事。2005年5月18号，林凤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时，劳教所将其送回南充市。林凤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有时醒来说，我没有病，是被他们迫害成这个样子的。他还揭露四川成都龙泉驿女子劳教所是邪恶的黑窝，他们将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拽着在地上绕圆圈，衣服都磨烂了，脱得法轮功学员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不省人事。林凤于2005年7月26号早晨含冤离世，年仅36岁。因篇幅缘故，本文此处其余七个案例省略。迫害者，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等，毫不掩盖地宣称，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重庆四川监狱医院人员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叫嚣，人体试验又怎样，这都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是上面的指示。只有在中共暴政统治下的中国，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才会遭到如此灭绝人性的迫害。
第四部分，利用精神病院药物摧残的罪恶广泛而持久。第一，典型案例，王冬梅，女，30多岁，河北省衡水市武义县某镇教师。2001年她在当地市洗脑班被强制洗脑迫害，之后又被送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非法劳教，他受尽了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被上绳、电棍电、不让睡觉、长期隔离等，警察利用各种手段都不能逼迫他背叛法轮功信仰，就把他强行送精神病院进行药物摧残。王冬梅保外就医回家时，精神恍惚、痴呆、行动迟缓，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王冬梅长期处于神志不清状态，于2004年3月12日落入水塘丧生。林铁梅，33岁，广西法轮功学员，女研究生。2005年12月8日被广西女子劳教所和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院杀害。2005年11月25日， 林铁梅家人到精神病院要求见人，遭到拒绝。12月8日，林铁梅即在医院被迫害致死。据医院出具的死亡报告单，声称猝死，家属拒绝签字火化。事后，医院不敢面对记者的采访。苏刚32岁，山东省齐鲁石化法轮功学员，电脑工程师。2000年5月23日，他被警察和他任职的齐鲁石化公司在没有任何精神问题的情况下送进潍坊昌乐精神病院，医务人员每天强行注射大量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经过9天精神病院的摧残，苏刚被交给其父苏德安时一目光呆滞，表情麻木，反应迟钝，肢体僵直，面无血色，身体变得极度虚弱，惨不忍睹。8天后于6月10日晨，苏刚因心力衰竭而离开人间。郭敏，女，38岁，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国税局洗马镇分局职工。2000年3月，在杭州火车站被搜查携带有法轮功书籍而被杭州公安局非法扣押。20多天后，浠水县国税局工会主席汤元红来杭州将郭敏接回湖北，并直接将郭敏送进黄冈市康泰精神病医院，被当作精神病患者进行药物精神摧残。两年多后，汤元红又伙同时任局长的汤元明于2002年将郭敏转押至浠水县精神病医院关押，这一关就是8年。由于长期被强迫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郭敏闭经6年之久，肚子肿胀如十月怀胎。2011年农历7月初五，被非法拘禁在精神病院11年之久的郭敏在孤独中含冤离世。2016年7月2日或4日，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派出所四个警察突然闯入法轮功学员全武洲家非法抄家。全武洲被劫持到秦皇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医院，每天都要遭受被打毒针，逼他吃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电击等酷刑折磨迫害。去看他的亲友仅十几天没见，明显的感到他的记忆力已经减退，两眼发呆，问他许多事情他根本想不起来，亲友相见伤心的直哭。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朱维英女士60多岁，梅山饭店副总经理，1999年12月被警察强制送入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迫害。朱维英根本无精神病史，中共开出不住院的条件是放弃修炼法轮功。朱维英在合肥第四人民医院被迫害60多天，期间他被强迫大量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朱维英嘴唇发抖，站立不稳，全身浮肿，脸色蜡黄，精神呆滞，行动缓慢，大脑反应迟钝。后来他拒绝服药，主治医生就强行给他打电针或打针，打完后他躺在地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邵世祥，男，60岁，甘肃白银市白银公司孵化盐场法轮功学员。2012年2月初，邵世祥在兰州大沙坪监狱门外讲真相，被当局绑架到白银公司职工医院精神科，强行打了8针毒针，致使邵世祥神志不清，不能说话。2月份送回家时人已昏迷不醒，不能动弹。2月22日凌晨含冤去世。第二，迫害一直持续至今。这类悲惨的事情就发生在中国百姓身边，并且一直持续发生。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罄竹难书，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也被扩展运用到普通民众身上。2022年2月25日，安徽省金寨县法轮功学员胡红美，女，75岁，未婚，被强行关押到白云医院精神病医院迫害8个多月，每月抽血一次，胡拒绝吃药，护士就出面强行扭打胡的脖子，甚至用绳子绑上，胡的头上脸上都被护士扭打得皮肤溃烂。医院里9人一个房间，包括维权人士，管理基本是监狱模式，不给吃饱饭。2022年6月16日，湖北武汉市江夏区法轮功学员陈俊、田化珍、李春莲、邱永芝、张乔娥被警察绑架，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关看守所，陈俊、李春莲被送到武汉市万济精神病医院迫害。7月底， 黎姓警察给陈俊和李春莲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但不放人。十月初，家属探望李春莲，发现李春莲被迫害的已经不认识家人，人很消瘦。家属强烈要求精神病院放人。精神病院推给纸房派出所。派出所黎姓警察说，再过一周，两会结束后就放人。2021年8月26日，陕西省宝鸡市原宝平路五星村法轮功学员张彩霞，在她上班的卫滨医院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市精神病医院王家崖，挂牌名叫康复中心，强迫写三书转化才放人。她丈夫去要人，又威胁她丈夫让其写三书，否则把她丈夫也要抓走。第三，强力用药后的药性反应。据明慧网2001年6月8日报道，徐州睢宁县法轮功学员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三个多月期间，被强行绑在床上打针灌药，人立刻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醒过来，再把绳子松开。药物的作用发作时，学员撕心裂肺的疼痛，痛苦的在地上打滚惨叫，猛烈的撞墙。那些所谓的医务人员说，用这些药你们不会死的，只是很痛苦，如果你们说不练法轮功了，就可以不给你们用药了，你们自己千万不能跑出医院去，我们不给你们逐渐停药，人会疯掉和死掉的，即使跑出去，别人也会把你们当成疯子再送进疯人院的，药性反应起来那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非常可怕，后果不堪设想。由于用药量太大，又没有逐渐停药，警察就把他们送到巨东女子劳教所。药性反应太强，一位学员一下子疯掉了一样，痛苦地在地上摔打滚爬，日夜不停地狂奔，两个人架都架不住，浑身剧烈颤抖，头往下栽，双目失神，呆滞无光，日夜狂躁，不能睡眠，痛苦难忍，用身头撞墙欲死，真是痛苦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另一位学员浑身抽搐，缩成一团，不能站立行走，别人就把他架出架进，夜深时烧心难熬，口吐血沫，几位学员痛苦挣扎煎熬近50天才逐渐消退。就这种严重失常状态，巨东所曾送一位法轮功学员到镇江市医院做精神司法鉴定，由寄回的鉴定书证明其脑神经正常，严重失常状态却属于强力用药后的药性反应。以上只是突破重重封锁传出的迫害惨案的冰山一角，更多真相将随之中共解体而全面公诸天下。
结语：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人们敬天重德，谦虚礼让，诚实善良，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让人长存于天地之间。而西莱马列邪说侵蚀中华大地后，用欺骗和暴力手段让人们在战栗中屈服，放弃做人的原则。当坚持真善人信仰、坚持讲真话的人被中共关入精神病院，强迫放弃信仰，或下令药物试验与投毒残害，那些警察和医护人员却乐在其中，这是正常的社会吗？当整体社会对善恶好坏都不去分辨了，社会道德也就崩溃了，神就认为人类已经不配当人了。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共在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在人类历史的最后关头，复苏善良本性，回归传统，这是中华同胞在给子孙后世留下一个正常、健康、安全的世界。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彭勋因为修炼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真相，2020年7月被中共绑架，枉判5年入狱，2022年12月2日在乐山加州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30岁。据悉他母亲目前正在试图讨要说法，知情人说监狱把他活活打死了。彭勋的遗体上留下了各种伤痕，全身上下都有被电击、捆绑、殴打的痕迹，且出现了失禁。
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院区星2023年2月15号下午1点半，在高新区法院刑事第三法庭被非法庭审，区星辩护权被剥夺，亲友旁听权被剥夺，下午4点左右被枉法判决8年。区星今年34岁，2021年6月8号在他租住房屋楼下被成都肖家河派出所一帮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培高老人原本于2023年1月初结束4年冤狱，然而却在即将出狱的前几天，于2023年1月4日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突然离世，终年86岁。据之前出狱的狱友回忆，李培高老人的身体状况一直良好，对老人突然离世感到错愕质疑。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张春玉去年2月24号结束了黑龙江女子监狱5年冤狱折磨，当时她瘦得皮包骨，牙齿快掉光。回家后5个多月，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关某某及和平街社区主任又骚扰迫害，致使张春玉有家不能回。今年1月31号遭受身心重创的张春玉不幸离世，享年69岁。
黑龙江大庆市龙凤区法轮功学员赵丽女士2022年7月12日在家中被大庆市林甸公安局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关押构陷。2022年12月1日她在大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1年半，赵丽已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
广州珠海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于爱华女士被绑架构陷，去年12月21号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并被勒索1万元。这是于爱华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她12月30号上诉到珠海市中级法院。
湖北荆门市法轮功学员柳德玉2021年12月2日才结束5年冤狱，如今被东宝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柳德玉今年67岁，原是荆门市卫生防疫站干部，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2年之久。2022年7月8日，柳德玉在街头给百姓讲真相时，被东宝区泉口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荆门看守所。
辽宁沈阳市康平县法轮功学员杨国红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被勒索罚款2万元。妻子白贵妇被非法判刑1年4个月，被勒索罚款1万元。夫妻俩这次遭迫害情况待查。杨国红、白贵妇夫妇二人多次受到当地公安局和派出所警察的骚扰和刑讯，无端被绑架、拘留、劳教、非法判刑。
湖南长沙市25岁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孙玉山2022年1月20日被长沙市清水塘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2022年6月7日被构陷至浏阳市法院，2023年2月15日他被非法开庭，枉判3年半，勒索1万多罚金。
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高吉银长期遭到中共人员的监控、骚扰、抄家，曾被绑架、判刑、酷刑折磨，于去年12月29号含冤离世，终年50岁。今年1月30号警察还打电话追问他在不在家。
山东菏泽市巨野县法轮功学员张静遭受中共不法人员多年迫害，2019年9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于2023年2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